聊什么啊？
我哪知道聊什么？
哎，那你想要聊什么？
聊什么都蛮可以啊。
那很尴尬哎。
那就不要尬聊啊！那就不要尬聊啊！
那就不要尬聊啊！
那就不要尬聊、啊。
你现在收听的是《佩瑜不尬聊》。Hello， 这里是佩瑜不尬聊，我是佩瑜。今天的节目会有一点小无聊，虽然故事还是有两则可以来当辅助，但是跟上一则来聊的内容呢，真的相对比较起来就有点小硬了哈。我尽量把它讲的比较清楚又好玩，但真的是只能尽量了，因为我自己看完了解说之后觉得假拍够不是那么有趣。它是有一点类似好几集之前有讲过一集哈，真的好久好久之前录的哈，好像在讲一寸光阴。那一寸为什么叫一寸？不能说什么一公尺光阴，还一公里光阴哦。它是有那个古代人看时间啊，没有办法像我们现在那么简单就看时钟就好。他们也是有时钟，但是要靠着那个日头哈，那几头我们太阳的光影变化来确认现在几点钟。而且呢，这个春夏秋冬的太阳呢，这个日照时间又不一样，所以他们就测量上就蛮厉害的。那个用一寸光阴这个引申出来这个成语。那今天要讲的是世代，世世代代的世代，世代交替的世代，刚好今年是不是换总统啦？一样是绿色的、我们今天没有讲太多政治哦，这有点小敏感。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好好的了解一下我们的国文博大精深啊哈。好，世代呢到底是指多长的时间？应该很少人会去考，就是说世代到底是在讲什么哈？它这个名词呢，其实通常泛指包括，譬如说很多年代。还或者是已经时间经过了很久，已经经过了好几辈的人。什么叫好几辈？譬如说我已经经过我的阿公阿祖，我的阿公阿嬷，我的爸爸妈妈，然后到我们现在这一代人。譬如说现在的人应该很少人会讲 LKK， 这个名词真的很老了，这应该是我爸爸妈妈那个年代呢才会讲的名词，现在也不会讲 ORZ、也不会讲什么 QQ、这个应该都是我们这个年代90年代的人才会讲的名词。那我们想这是哪一代人哪一代人，他就是有一种泛指某一个时间区段出生的人或者是群体，我们说哪一代哪一代。那今天要讲的呢，不是讲世也不是讲代，我们要一起讲世代。那当然它是后来才被黏在一起成为一个名词。其实世跟代呢这两个词它本身就有非常大的区别，它没有办法像我们现在就很泛指，就是就是一种很笼统的意思，指一个时代的长度，或者是可能某一辈的人，譬如说60年代的人，我通常会这样子去讲啊，在历史故事里面讲会说什么70年代80年代，但我们通常把它统称起来的时候就会说那是那一个世代大概都是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在用名词书写的时候会这样子去使用这个名词。那其实这两个字呢，他们有非常精确的时间的范围，譬如说是几年到几年称为一代，几年到几年又称为一世，他们是有很精确的一个时间段的，不像现在呢就没有特别的去考究说到底是几年，就变成它不太像量词了。但是以前呢它是有一个单位的标准哦，譬如说一小时就是60分钟，大概是这个概念，但没有那么的精细，等一下再来讲。我们先来看一下它最早最早出现在哪边，然后还被做解释。说文解字，没错，我们说文解字又出现了，是感谢这个古老的字典哦。说文解字里面就有讲到世，世代的世这个字呢就是30年为一世，它的时间长度就是30年。譬如说如果呢有一个人他可能已经活到60岁，我们可能说他活了两世，听起来很怪对不对？因为现在没有人这样用了，那以前怎么使用呢？当然也不会像我那样用，我那样用真的超奇怪的。说文解字他讲说世这个字呢是30年为一世这样去称呼。其实在论语的子路篇呢有一个对话，这个论语呢就不讲文言文了，大家会睡着，我们直接翻译那一则故事哦。就是我们的孔子大大呢这个非常辛苦啊，就是大家要拿肉条给他他才会收你为徒啊。然后周游列国了很久，但没有人想要理他，也不是说他不好，只是在这种战乱的时候呢，我们孔子大大的想法，我们就说孔子这位老师他真的是人太好了，想的那些理想也真的想得很好，非常的乌托邦，那真的只能在乌托邦可能才能实行，不然的话在我们现在这种战乱的时期呢可能没有办法不好意思，请我们门在大门在你后面，请你向后转，谢谢，慢走不送。好的，拉回来，我们有一天呢 孔子呢，他出门呢就带着他的弟子啊，他的弟子叫冉有，然后他们就一起到了魏国。那那个时候呢，孔子就感叹，就是到了魏国嘛，就看到就非常富庶啊，繁华的一个城镇的光景，然后他就很感叹说：“啊，天哪，魏国好繁荣啊！”就觉得哇，天哪，就你想象一下乡巴佬到城市，譬如说我第一次到台北，非常非常年纪非常小，我不太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求学阶段然后有自己就单独的坐火车，不管是北上或南下，或者是到比较繁华的大都市，然后看到没有看过的或者是没有坐过的交通工具，你就会觉得非常新鲜，然后觉得哇，这个城市很多人，因为毕竟在嘉义就不是这么多人的一个城市，你就走路不会走很快，可是在北部呢走路就走很快。好，我们的再拉回来这个故事哈，孔子呢他就到魏国，然后发现哦，魏国真的很繁华，非常繁荣，然后感觉钱很多。然后冉有就小朋友嘛，年纪小，哎，没有年纪很小，我有点忘记冉有几岁了。大家知道的话，可以就是再告诉我。然后呢，那个冉有就问孔子，就说：“哎啊，如果这个国家都已经要这么，哎，不是已经要哈，是已经哦，这个国家都已经那么繁华了啊，我们干嘛来？我们来不就是要希望让大家可以变好吗？就有点像国家救难队那种金钱外交。虽然他们不是金钱外交，他们是学术外交，他们希望可以把自己的知识带到其他国家。但是冉有就很疑惑啊，那。”我们干嘛来魏国？魏国都已经这么繁华，这么的有钱了，那我们来这边干嘛？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孔子大大就讲说，哎，其实这个地方国家看起来虽然很繁华，但说不定他们 M 型社会啊，他们说不定也就是穷人还是很多啊，不是每个人都是一样有钱。我都想说，孔子你这句话很危险哦，你这句话是不是要就是是共产的想法吗？但不是危险哦，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个想法。孔子就说，不会啊，就是国家非常的有钱，但是人民不一定有钱啊，说不定国家的有钱是压榨人民而生出来的钱，所以这个国家呢尽管很繁华，但百姓还是要很富有。孔子就这样回答冉有，然后冉有就又问了，就是一直问为什么为什么，他是一个好奇宝宝，他就问说啊，所以那如果这个国家很繁华了，然后也很有钱，然后这个人民呢刚好就是也是生活的过得去，而且呢每个人都财富自由了，每个人民都财富自由，这不可能达到了。假设我们的冉有很可爱，他就假设说，那如果人民都很富有，他们都已经财富自由了，那我们来这边干嘛？我们还需要来这边吗？那接下来呢，孔子回答的话呢，我真的觉得真的非常有意思，他很聪明，他要如何让这个雇主呢一定会雇用他，让他一定在这边有所长的发挥，而且可以赚钱。我们总是要找到别人的需求，找到社会需要什么，然后就提供那个需求，我们就可以赚钱。我们孔子其实是一个商业模式非常厉害的优秀的学者，他就讲出了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五层金字塔。这个国家有钱了，人类有钱了，那代表人类的生存就不会被灭绝，而且也不会有战争，对不对？这个时候要干嘛？这个时候呢就要教化百姓，这个就是所谓的社会需求的部分。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总会有五层，有生理需求跟安全需求，那看来魏国的生理需求跟安全需求好像都已经达到，现在目前是他们需要的是什么？他们需要的是社会需求跟尊重需求，就是你要有爱跟归属感，不能互相打架，我们人要教化。然后还有这个尊重需求，就是所谓的形象跟面子，人呢要有影响力，就是要有名声跟地位，要有 VIP， 你要有自信心还有自尊心，有自信呢就不会去伤害别人自尊。有可能吗？可能吗？应该是吧。有自信的人比较会能够理解尊重跟自尊这件事情吗？好，我们今天不是要聊心理学。好，反正呢我们的孔子大大就是觉得，好，我们已经把就是可以改变的已经去改变，而且最容易改变的物质生活上的已经去改变了，那如果还要再进一步的话，就是要把这个人类的野蛮的这种性格或性情把它剔除掉，不要随便就是赏别人巴掌就砍别人头，啊，喜欢的女生就把他这样抓回来弄一弄就变成自己老婆这样子。在很古代很古代的时候是这样子啦，大家要理解那个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那种婚姻嫁娶啊，就是喜欢就是抢来拖回家就直接弄完之后就成为自己的，然后可能早上还在叫阿布，晚上就变老婆。那个年代是这样子，在那个春秋时期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一个模式，所以我们的孔子都看不过去，这真的是没有伦理，怎么可以早上叫妈妈，晚上变老婆，好，这样子太奇怪了。所以孔子呢就觉得好，很富庶但人需要有钱之后呢要教化人民。然后孔子就讲到这个已经差不多要 ending 了，他很怕冉有再继续问下去，所以他就继续讲教化百姓这件事情呢到底要花多少的时间去教化，因为他知道这个不是一触可及就可以达成的事情。那孔子他就感叹说，如果是用我 来执政的话，用我来执政好没有，他说如果我可以成为市府政府的幕僚，我可以在里面做事的话，他觉得说只要用一年的时间，基本上呢就可以教化人民了。诶，但是呢那个只是一年的时间，只是简单粗浅的可能大家识字这样子，但是如果真正的，他说如果要真正按照我的这种政治的理想去治理这个国家的话，诶，大概需要三年哦，三年就会有一个很大的成果。然后他又自己接着讲，他说善人治理国家百年，可以感化残暴的人哦，使其不再作恶，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废除死刑，就会天下太平哦。现在读这个文章会觉得真的是天方夜谭，不过以前到那个年代的人就有这样子的想法，其实真的很厉害，我觉得这很厉害。他觉得如果是一个就是很有理想啊很厉害的人，我才不太知道说他到底很厉害，到底是指什么地方很厉害，或是执政很厉害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你要让一个地方变好，并不是只有一个人说好就好，它是要通力合作的事情。譬如说大家如果有在这个国小国中高中啊，大家都会知道说，诶，是不是那种老师会选班长，然后选那种课业很好的，然后可能人缘很好当班长，但是他一个人好是好没有错啦，但下面的人如果不想要听他讲话的话，他再好都没有用。所以会觉得孔子讲这句话真的是很天才，他说善人治理国家百年，就是大善人来治理国家，如果可以执行一百年的话，好，百年他必定可以感化那些很残暴那些不好的人，就是可能心情不是心情哦，那些杀人犯啊强奸犯啊或者是那种偷拐抢骗啊做尽坏事的那些人，让他们就不再作恶。那个时候呢，既然所有国家里面的所有的人民呢都已经可以是做好事而且不会做坏事的话，那这个国家就不会需要死刑，这个时候天下就可以太平了。好，这个是孔子自己讲的啦，真的理想化，真的根本不可能达成，我们都已经到2024年了，世界上还是有人在做坏事啊，一堆诈骗，真的是 很奇怪。好，不伤人，不是不伤人，伤人他伤人的方式不是让你的这个身体受伤，他可能是就是让你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社会性死亡这样子，真是很可怕。好，再拉回来，那孔子呢他就是自己讲完说，哦，那这样子就天下太平了，然后他下一句话就自己又接着说，哦，这句话真的是太正确了，他说的那句话是别人讲的，他复述一次，然后他也赞同别人这么讲这句话。然后他说如果呢有这个君王他可以以王道治天下的话，那必须要经过30年的仁政才能成功。 OK， 我们终于讲到今天的主题了，就是世代。他在原文当中他说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什么叫必世而后仁？仁就是这个仁政可以成功，然后必世的话，必世的那个必世的意思就是指他必须要经过30年的执政才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仁政推广到整个国家，然后国家就不再有叛逆啊，不再有坏人，然后不会有偷拐抢骗，也不需要司法，因为每个人呢都会做好事。那个应该是桃花源吧，陶渊明写的那个桃花源，就每个人都是非常的安居乐业，也不会偷拐抢骗这样子。太难了，不可能哈，这是大家活到这个年代就知道不可能，只要有欲望就不可能会有那个好事发生。好，再来呢他就说，好，我拉回来，我今天自己讲到有点乱掉，所以他就在那边讲世这个字就是指30年。那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名词叫做一世跟一代？世跟代它作为这个名词里面的那个单位量词的时候，一个时间段的时候，它前面是可以加数字的，一世跟一代。那一世这一个名词它从30年开始引申变到一代这个名词的时候，它是从哪边出来的？从左传。在左传的昭公元年这个历史的编纂记载当中呢，就有一段话叫做一世无道国未哀也。好，我知道你听不懂，直接讲，他就说我们的一代国君如果都是在做不好的事情，或者是都没有好好的做这个国家领导应该要做的事情的话呢，老实讲啦，国家的命运也还不至于会完全的衰落。所以一代的意思呢就是指这一代国君，就一代哦，就是这一任。但是我不太知道，大家知道以前古代是世袭制嘛，他的一代可能不是指我们现在4年可能就一轮一轮，没有没有，就是做到那一个国君串起来就是所谓的一代，所以没有办法去指很清楚的指出那个一代到底是多久的时间。但是基本上呢他就是觉得就是这一任的国君，如果他就是做事是荒淫无道，那基本上就是做到他挂点的话，其实国家还是还不会衰落。但是如果每一代国君都这么玩的话，国家肯定灭亡。那所以就是从这一句话里面哦，开始把所谓的父子相继称为世，然后就是指一代的意思。什么叫父子相继？ 他的一代的算法就是指他的老爸已经过世了，然后现在我们扶正下面的小王子就位，然后即位，然后从这个小王子开始即位的那一刻开始，到小王子串起来的那一刻开始，那就是一代，好，就是一代。所以因为刚才讲到这些都是从政治方面，从治理国家方面来着手的嘛，所以我们简单的去记一下，就是一世呢就是引申不是引申，一世就是30年的意思，然后引申成为一代。那本来一世就一世，为什么会变成一代呢？是因为在讲这句话，我觉得真的好难解释，我不太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得懂，我就是不是听到现在目前为止有点崩溃，我自己解释的也很崩溃，我不知道要怎么样讲才可以讲的叙述的比较好，可见我的国文造诣果然没有很高。好啦，拉回来啦，在左传刚才讲到了，就是一世无道、哦、一世无道，一世就是指这一代的国君，我们在翻译的时候我们会讲这是这一代的国君，所以就先把这一代记起来，所以哦，原来一世就是一代的意思，他们就是变成已经可以互通了名词的意思了。好，这样大概懂了哈。好，我再往下看，那为什么这个世这个字呢会具备父子相继的含义，就是为什么那这样子讲，为什么世这个字啊就是等于爸爸串起来，然后换儿子继位，然后继位到叫到儿子就是串起来，为什么会这样子去联想，为什么哈？第一个就是左传那边有这个故事，好，这是最直白的。那第二个就是在《礼记》的《曲礼》上，这个篇章当中有一个规定，规定这规定大家一定都听过，男子30约壮有事，这个是在《礼记》里面有记载的。另外一个《礼记》的《内则篇》呢，同样有写，他说男子就男生啦，30而有事，十里男事的这个记载，下面意思就是儒家当中的理想中的男生哦，结婚的年龄就是30岁。那30岁呢就可以结婚生小孩，然后生小孩之后呢就是代表你有下一代了哈，你们家不会在这边就是香火就是直接灭绝断掉哈，你们就是在30岁的时候呢开始结婚生小孩，那基本上呢就是有下一代，就是会有新的人类出现哈，你们已经过时了，会有新的出现，那当然你们家也会有香火绵延。所以呢本意为30年的这个世这个名词这个字啦，不是名词啊，这个字呢就顺理成章可以引申为父子相继的一个含义，就是三十而立啦，30。但是我自己在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是觉得很疑惑，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有点像刚才在那个说文解字里面就已经有先讲世就是30年，然后他们就把这个30年呢刚好跟男生30而立这个30把它黏在一起，那黏在一起之后刚好有一个名词也是在讲说这个时间段是30年的，刚好跟男生一样，然后也刚好跟治理一样，所以他们就把它融合在一起，这样子想可能会比较能够理解，就是语言上的一种互通，就譬如说如果可以这样子形容 A 的话，那我们可以这样形容 B， 那因为 A 跟 B 是同样的意思，所以我们就同一个名词来做替代，就是这个意思。那有另外一位文学学者叫王立，王立这位文学家呢，他在他的一本古汉语字典里面呢，他就详细的去解说世这个字呢跟代这个字呢它的区别还有它演变轨迹。他说在上古的汉语很早很早上古的那个汉语当中世跟代呢他们其实分别代表不同的意思，然后父子相传就是刚才说过了，父子相传就是爸爸把你生下来，爸爸大概是30岁的时候把你生下来，这一件事情呢我们把它作为一世，父子相传为一世。然后朝代这个朝代就是国家跟国家之间了或者是我觉得朝代跟朝代的更迭是不是要指同一个国家同一个部族，或者是反正就是只是执政不能讲执政党换人，因为不同党就等于不同的政治理念挂的人是不一样的。好，我今天不细究这个部分，他就说如果是朝代就是更迭换朝代了，那这个叫做一代。然后另外有讲三世，大家有没有看那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我好像某一部剧有点忘记讲狐狸的故事，好像也有用到这个名词。他说三世呢就是指祖孙三世，他其实如果现在我们人要去讲这个的话应该会讲三代，你可能会比较听得懂，所谓的三代同堂可能你跟你的阿公阿嬷，然后你的爸爸妈妈，然后再加上你自己，总共加起来是三代人嘛，就是传下来你的直系血亲，把族谱拿出来看，那刚好有分三代的话，不同也不能讲说不同年代的人，我们的一代一代呢是把 这种子孙繁衍的概念把它套用在这个语文上面。所以三世呢就是指祖孙三世，然后三代指的是什么？他们说在古时候他们用这个名词的时候呢，三世指人类在家族里面可以这样去形容，但是如果你是指三代的话，想要代这个字的话，它就是指夏商周三代。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小故事，很小，等下讲完就没有了。唐代的人，唐代不是有一位叫唐太宗吗？唐太宗的名字是叫李世民，我们听过世那个字居然出现在他名字里面。所以在唐代的时候呢，如果遇到有世这个字的话呢，我们就会把它用代这个字来去做替代。好好笑，今天讲的好绕好拗口。就是如果你那个时候，因为我们人名使用文字的时候，你不可以去讲到皇帝的名字啦，这是大不敬，就是你不能讲他的名字，不然人家会觉得你想要干嘛，你想要下咒嘛，就用文字然后去害人，有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然后这皇帝可能太尊贵了，你不能用他就是有关跟他有关系的一些东西或文字，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就是可能是大不敬，所以呢他们就会避开那个字。所以唐代的人就要避开唐太宗，他本名叫李世民，那个世那个字，所以只要用到什么这个没有一个世界地图，你不行，你可能写个代界地图，不能写世界地图，要用代那个字去替代，因为他们两个是同样可以互通的文字。甚至呢，有人很夸张哦，有人写世宗，就不能写世宗，因为那个人虽然叫世宗，可是因为他是李世民有那个世，所以你要把它改成代宗，就是你不能用那个字就对了，不然的话就是对，你会抓去关。所以从此之后呢，代这个字呢就会变成跟世这个字呢是一个同义字，就是他们是可以互通的，意思一样的。那所以就演变到后来你才会听到世代，那其实它是两个不同时间段的名词。好哟，讲到头有点晕晕的，对不对？我们继续讲下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结束呢，基本上今天就差不多了。我觉得今天的这个知识量含金量真的有点太高。下一个故事呢，我们刚才上面讲的是唐代，那我们往下走到宋代。宋代历史啊，这个《宋史》这一本书当中呢，有特别记载了一篇文章，这个讲名人的传记的，叫做张永传。张永是一个人，然后为他写了一个传，然后里面就有写到一个故事。这一则故事当中就有提到一世这个名词呢，关于这一世非常有趣的故事。至于有不有趣，我在看文章的时候是觉得蛮有趣啦，可是它有趣的程度还没有到让人哈哈大笑。不过呢，因为有这一篇文章的留下，所以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所谓的一世这个名词呢，它最原本最原始的语义到底是什么。好，一样文言文不讲，直接讲那个翻译，这样讲起来比较有趣。在北宋有一位名臣叫做张永，然后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是小时候的好朋友，叫做傅林。那他们小时候呢是非常要好的同学，可能就是穿同一条裤子长大的那种概念。每次出去骑脚踏车啊，就说快点小林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或者是要去便利商店买鸡蛋，妈妈叫他去买酱油买鸡蛋，说那个小永啊，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买鸡蛋啊买酱油啊，就两个人形影不离，都怀疑说他们两个该不会是有一腿吧。没有一腿，他们是两只腿，穿同一条裤子长大的两只腿。好啦，开玩笑，就是他们两个人感情真的非常非常好，到就是别人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但是长大之后呢，毕竟可能张永他们家呢可能希望他们就是可以好好的读书，好好的这个考公务人员，然后傅林呢他就是我就是不想读书，我就是寄职专班怎么样咬我啊，所以呢他们两个人呢就在不同的城市各自发展了。所以长大以后张永就去市政府工作，而且呢可能是在北部工作，在这个总统府里面有当机要秘书，然后傅林呢就是在那个南投山上，每天看星星，然后自己开民宿营业的，这样子的就天南地北的一个差别，然后可能要相见也不太容易，他们就很久没见了。然后傅林也觉得我住在南投我也住得很快乐啊，我也不太需要就是到台北去那边嘻哈，我不太需要，我也没有想要看101多高，我觉得南投的这个山就已经够高，然后我也喜欢爬玉山，然后偶尔呢在那边就是住个小住几天这样子。好，我们的傅林就大概是这样的人。然后但是张永非常非常的想念傅林啊，张永到底有多想念这位傅林同学，他整整寻觅你知道以前是没有手机没有 LINE 没有电视没有网络没有电视没有那个收音机可以知道的，就算是飞鸟也很难飞到南投的高山上面，然后去找到傅林的民宿到底是哪一间，没有可能，不可能。所以张永呢他就苦苦追寻了傅林的音讯30年。在那个原文故事当中真的很感人，他说求林者30年不可得。天哪，有没有觉得突然间有点浪漫起来，就是我小时候的初恋，然后长大之后已经很久没遇见他了，然后我找了他30年但找不到。好，后来发生什么事情？ 30年过后，傅里呢他才自己单独来拜访，就是已经非常显赫富贵的张勇。那到底为什么要来拜访呢？等一下会讲哦。那我们这个守门房呢，因为他已经很显贵了，总是会有一个就保全人员，保全人员可以说你给我懂嘞，你是谁，你要干嘛，你从哪里来的。那我们这个傅里呢他也很乖的，就据实以告，他说哦，我就是那个你们家老大，你们张勇的以前的同班同学，我们穿同一条裤子长大的，我们已经很久没联络，我们大概已经超过30年没见面了吧，就今天难得来哦，我要跟你们家这个主人呢拜访一下。那门房就非常的乖，就跟他们的张勇他的老大通报说，哎，有一个叫傅林的人前来拜访。这个时候张勇非常的火大，他大概想说，我已经拜访了这个，不是拜访，我已经寻找了傅林30年了，就完全就请不到这个人，找不到他，然后他也不想要理我，现在还有脸来，真的很火大。张勇他就在这个原文当中他就有写说，他斥喝呵斥非常的俩公，他说哦，傅先生是天下贤士啊，我尚且得不到他的青睐交朋友啊，你什么狼啊，竟敢直呼其名哦。好，你可能会很疑惑，想说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有点怪怪的，感觉张勇好像已经认不得傅林是谁了，对不对？那答案是没错，因为张勇是真的不认得，不然的话他虽然斥喝，但是他斥喝的第一句话叫做傅先生乃天下贤士，听起来好像说哦，对啦，那30年我找你的时候你都不找我啊，你也不理我，对啊，你就是你是天下贤士啦，啊，我是那个天下里面最喜欢赚钱的公务人员啊，我跟你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你就不理我那也没关系啊，我知道你反正你就是觉得自己两袖清风啊，不想要跟政治有什么瓜葛嘛，所以呢你就是非常的自视清高，然后不想跟我有这个交集， OK 我理解。没有没有，张勇不是这样子的想法，张勇是真的没有认出前面那个人，所以才会讲说哦，傅先生是天下贤士。其实他那一句话是在夸耀傅林的，他是在赞赏他的朋友的，就觉得哎，其实我的朋友还蛮，虽然有点心高气傲，但是呢好吧，他总是有自己对于人生的这种想法，他可能觉得就算读书读得很厉害也不一定要去朝廷为官。哦，这个张勇他其实想要表达是这件事情，他是真的没有认出前面那位欧基桑，这真的是他的同班同学这样子。然后这个时候呢，傅林就笑着回答说，哎，我跟你已经分别一世30年这在古文当中真的有讲到一世这个名，他说别子一世尚尔也，是岂知世间有傅林者乎。好，我知道你听不懂，直接讲，他说我跟你分别呢也一世30年了，世间现在啊还有哪里有人知道我的名字呢，对吧，只有你还记得哦。原来傅林呢其实他之所以前来拜访张勇，其实是因为他预知啦，他其实有在修仙，所以才会躲在南头上面。他就预知他的朋友张勇其实已经快要不久于人世了，所以他才特别过来拜访张勇。但他没想到就是其实张勇也知道自己就是命不久矣啦，他已经早就知道自己已经快要岔起来了，所以傅林呢就跟他打个招呼，就可能两个人可能有屈膝长谈吧，其实在古文当中没有特别写到他们后面是有没有在做什么交流，反正就是他们自己有稍微的打过照面，就特别有记载这一段。然后呢这个一个月之后张勇就去世了。其实在故事里面写的就是三言两语而已啦，没有像我刚刚讲的就是这么的就是疯狂激动，并没有那么的轰动。好，那其实我觉得这两个人感情都还蛮不错的，哎，不错哎，别子一世尚尔也，是岂知世间有傅林者乎，突然间觉得啊天哪，怎么觉得有点小浪漫。那我先来补充一下，其实在原文当中就是其实那个傅林啊就他是很开心的，他就笑笑的跟张林讲说，我跟你就是已经这么久没见面了，30年没见面了，其实老实讲啦，现在记得我的人也只有你啊，对不对，现在其他人怎么会记得我呢，就是他也是蛮开心的。然后张勇就问他说，那你以前就是一直就是躲起来啊，为什么你现在就是要特别就是还来见我，之前我找了你30年你都不理我，就两个人在那抬杠。然后傅林就回答说，其实我也知道你快要过世了。哦，天啊，他是直接这样讲吗？翻译是这样子没错的啊，古文是写说子将去矣，有没有听到子将去就是我怎样你被戏啊，就是那句话。然后所以呢来报子耳，我怎样你被戏啊，所以呢我特别来告诉你你要死了，我有预知到你快要死了。然后那个张勇其实也很好玩，他就直接回答那个傅林就说，勇亦自知之，就我知道我怎样我被戏啊，没理工。很好笑。然后傅林就又回答说，哦好吧，那我就也不用讲太多，哦你知道就好，他就说哦你知道就好。然后隔天呢傅林就离开了，翌日别去，后一月而 永足年70、哦、就是傅林离开之后，然后又过了一个月，张勇就串起来了、哦、这个串起来的年纪是什么时候呢？70岁。 OK， 好，我们今天呢就是讲这个世代啦。很少人会去知道说世代原来分两个字，然后本来意思不太一样啊，为什么又会粘在一起？那原来他们分别代表就是30年的意思。好，因为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听到头晕脑胀没关系，就是至少你知道世跟代就是30年的意思，这样就足够了哈，就前面都不用听，直接拉到最后，大概了解这样子的意思就好。好，因为我们今天就先录到这里，拜喽。